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到达俄罗斯，同总统普京会晤。礼拜三，普京带领金正恩参观俄罗斯东方太空发射场，并举行了两个钟头的闭门会谈。西方警告话，这次峰会可能恶化国际局势。在峰会前几个钟头，北韩从苏南地区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金正恩出国期间罕见的举动。之前北韩两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当记者问到俄罗斯是否会帮助北韩发射自己的卫星和火箭时，普京说这个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当被问及两位领导人是否会在这次峰会上讨论从北韩获取军事物资以补充莫斯科的弹药库存时，普京表示他们将讨论所有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媒体，两国领导人的会谈重要且具有实质性，但他们没有计划就礼拜三的会谈签署任何文件或声明。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报告，受汽油价格大幅上升的推动，美国八月份通胀率出现今年最大月度升幅，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升 0.6%， 同比上升 3.7%， 高过七月份的 3.2%。但是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在八月份同比上升 4.3%，低过七月份的 4.7%。 美联储官员更加关注核心 CPI， 它可以更好地表明通胀的长期走向，能源价格的上升推动了通胀，八月份和七月份相比上升 5.6%， 其中汽油价格上升更为明显，环比上升 10.6%， 这个是自去年六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劳工部在另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总体通胀率的上升打击了工人的工资，尽管八月份工资同比增长 0.5%， 但实际平均时薪下降了 0.5%。 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在下个礼拜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计划不会有所改变。礼拜三，英国泰晤士报再爆猛料，称英国军情五处曾经秘密警告保守党两名议员候选人可能是中共间谍，从而将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移除。军情五处曾经在2021年和2022年联系英国保守党，称两名候选人与中共统战部有联系。一位消息人士称，很明显这个构成了政治风险，之后保守党将他们排除在候选人名单之外。他们没有被告知原因。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长考尔菲尔德告诉泰晤士报电台，政府非常严肃地对待任何有关中共干涉的情报。两日前，泰晤士报曝光了一名涉嫌为北京工作的英国间谍的身份，引发英国议会沸腾。当事人是28岁的卡什，曾经任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小组主任，活跃于英国议会社交圈。他还被下议院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卡恩斯聘为研究员。礼拜二，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宣布，川普将在礼拜五出席美国一个女性立法行动委员会举办的领导人峰会，并在另一场保守派峰会上发表讲话。关心社会的女性支持美国是一个福音派基督教非营利妇女立法行动委员会。川普将在华盛顿特区出席该委员会举办的女性领导人峰会晚宴，并发表主题演讲。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预计亦将出席这次活动。活动还邀请了另外两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科技企业家拉马斯雅米和前副总统彭斯，但尚未得到确认。川普的预定发言时间是礼拜五晚上七点，之后晚上九点左右，他还将在福音派活动团体兼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举办的祈祷、投票、立场峰会上发表讲话。德桑蒂斯和拉马斯雅米亦将在这次活动中发言，而彭斯将在下午较早时发言。 近年来，中共政府的跨境迫害日益猖獗，不单止骚扰维权人士、海外记者和活动人士，甚至仲与盟国合作，直接在海外抓捕意见人士。礼拜二，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多语种的跨国镇压举报指南，呼吁居住在民主国家的受害者按照指南进行举报，协助民主国家打击中共破坏自由的行径。跨国镇压举报指南总结了十类中共施加的跨国镇压形式，包括实体及数字跟踪与监视、骚扰、人身攻击、试图绑架、强迫或威胁受害者及其家人、冻结资产、散布虚假信息等。指南建议受害人受到中共跨国镇压时，应采取三大步骤：一、立即联系当地执法部门，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二、保存证据；三、根据指南提供的渠道向当地执法部门举报。指南目前汇整了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十国当局提供的举报渠道，未来将持续更新更多国家的资讯。礼拜二，美国国防部公布2023年网络战略的非保密版本摘要，将中国定为五个大流在网络空间的头号威胁。国防部官员表示，将继续采取前置防御措施，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挑战。这个是美国国防部第四次制定网络战略。该战略摘要的中国部分说，中国构成了广泛而普遍的网络间谍威胁，经常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恶意网络活动。中共黑客摄取技术机密，破坏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部门，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还对居住在境外的个人进行网络入侵和监视，包括美国公民，将他们视为是国家的敌人。这份战略摘要说，来自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为中共的战备提供了信息，如果发生冲突，中共可能打算对美国国土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以阻碍军事动员，制造混乱。礼拜三，英国议会下议院批准一项新法案，禁止中共监控技术进入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在这项制定政府采购规则的新法出台之际，中共间谍渗透问题再次引发公众焦虑。下议院批准的这项立法将从政府场所清除大量中国设备。该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将送交上议院批准。根据政府独立监控摄像头专员的研究，英格兰和威尔士至少三分之一的警察部队使用中国海康威视制造的监控摄像头。海康威视和大华这两家企业都由中共部分拥有。出于对隐私的担忧，英国立法者呼吁禁止销售和使用这两家公司生产的安全摄像头，并谴责他们参与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英国议会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曾经报告指出，海康威视制造的摄像机已经部署在整个新疆，为中共集中营提供了主要摄像技术。日前，地中海风暴丹尼尔袭击了北非国家利比亚，造成惊人破坏。利比亚东北部发生暴雨，导致两座水坝崩溃。目前预计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失踪人数达10000人。礼拜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利比亚代表团团长拉马丹说，利比亚的局势和摩洛哥的局势一样具有毁灭性。他指的是上个礼拜五晚上发生在摩洛哥马拉克什市附近的6.8级地震。截至目前，这场地震已经造成2900人死亡。紧急救援人员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的废墟中发现了上千具尸体，洪水冲淋水坝并冲毁了该市的整个街区。据当地紧急救援发言人说，德尔纳的电话线路中断，使救援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由于严重破坏，工作人员无法进入该市。利比亚东部卫生部长表示，据信好多尸体被困在废墟下或被冲入地中海。 礼拜三，欧盟委员会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对获得政府补贴的入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关税，从而保护欧盟的汽车工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说，目前全球市场充斥着廉价的电动车，由于获得巨额的政府补贴，这些汽车的价格被认为压低，因此我今日宣布，欧盟委员会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布恩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他说，我们不会让获得过度补贴的电动车充斥我们的市场，危及我们的公司，就好像太阳能电池板一样。目前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但美国征收的税率高达 27.5%。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公司向9个欧洲国家出口了近35万辆电动车，超过去年全年的出口量。礼拜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完成内阁改组，其中新上任的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备受关注。专家表示，前法务大臣常川洋子接任外务大臣，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新台政治人物木原廉任防卫大臣，表明日本将与美国一起寻求确保台湾稳定。木原廉曾经担任前首相菅义伟的特别顾问，他是促进日本对台关系的一个两党团体的高级成员。上川洋子就是近20年来首位女性外务大臣。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内山荣表示，上川洋子拥有丰富的经验，将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作出重大贡献。这次改造中，安田文雄的19名内阁成员中有13人出现变动，其中有11人是首次入阁。岸田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一个在变革中找到力量的内阁，他任命了行动派大臣来执行经济、社会和外交三大支柱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